午夜风情尽在其中，谈谈情，说说爱，精彩故事今晚上演。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你在深夜时分还在收听我们的温馨夜话节目，我是高阳。又到了周五的时间了，又是人生情景剧的专栏，那也很高兴呢有这样一段闲聊的时间和你共同分享。今天晚上你心情怎么样？但愿我们的特别来宾呢会为你带来一份惬意和轻松。吴老师你好。
大家好。
那吴淳芳老师呢在上个星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了，他是来自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少儿节目的总制片人。通过他给我们讲的他的人生经历呢，让我们收获很多，我相信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是得到了很多思考。我们在感谢吴老师的同时呢，在今天晚上又把他请到了我们这个录制现场，因为他有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希望在今天晚上奉献给大家。吴老师，那我听您曾经跟我说过哈，做电视这一行是一行很辛苦的工作啊，在电视行业里面，男人要像女人，女人要像男人，怎么讲呢？
这样，电视台它是很复杂的一个工作，它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在这个工作上呢，它要跟各个工种，最少的一次录像节目的话呢，要涉及到七八个部门，所以呢，像一个女人来进来的时候呢，她学会了要张罗，要学会去驾驭。然后呢，他每一个工作很细，所以呢，在驾驭方面呢，女同志比男同志比较弱项，但是他细腻那一部分是女同志的优势，所以呢，所以我为什么说人家说女人像男人，男人像女人呢？男同志呢，他驾驭能力很好，但是呢，他很多细致的工作没有女同志那么细，所以他必须也要做到细，所以才能完成的做一个好的节目。
那就是说男人呢要变得很细腻，女人呢变得很能够掌控大局，很泼辣，很开朗才可以哈。那我不知道吴老师您在生活当中性格里面是粗的地方多一点还是细的地方多一点？
我是细的地方多一些，
也算是感情比较敏感，对生活的这个感受能力比较强，是吗？
对。因为像这个我这个感情色彩啊比较丰富，因为特别是搞电视人，他也很丰富的想象力，他才能去根据自己的想象去操作，去实施，去奋斗，可以这么说。所以呢，在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跟情感我觉得是并行的，同步的。
那我也听吴老师跟我讲起过哈，其实无论自己有多忙，也要抽很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弥补这种情感上的缺失哈。您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也是特别愿意去用心力去维护自己的这份爱情，我们特别想知道你的爱情故事。我们还是从您年轻的时候说起吧。我不知道在您少女时代心中有一个怎样的爱情理想呢？
我们是50年代的过来了哈，所以呢，这个跟现在年轻人不一样。我们这个很单纯，当时很单纯，一个目标就我愿意，我喜欢。就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没有其他的一些个对未来伴侣或者是恋人的要求吗？理想中的那个形象
没有。当时我们两个一看上呢，也没有想到你有什么家庭的背景，你能挣多少钱，没有。当时觉得两个很有这种缘分，我们也走在一起了。但是在走的过程中，在第二年我们就发生了变化。发生变化呢，是正好赶上这个77年高考。当时高考的时候呢，我们的两个的目标呢开始就产生了分歧。在分歧的情况下，因为社会的造就一个人，当时呢我跟他说的一个信念就是说呢，我们不管是怎么样，什么都要尝试，尝试过了以后对后代我有个交代。后来他理解了，他说好，咱们去尝试吧。所以呢我呢就参加了高考，我们是第一届的考上了大学，当时考的艺术院校比较难考的。当时呢他还是个工人，这个时候对他的冲击力就很大。
我还是特别想了解，就是您在和爱人走过这一两年的这个感情之路之前，你还记得你们俩初次相识的吗？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我觉得两个人能够相遇可能有一些缘分在里面，我不知道你们俩的初次相识是什么样，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个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因为他是我哥的同学，我们兄妹，我是老九嘛。我们是怎么认识呢？我去插队，那时候插队，那时候也很年轻，18岁那时候。我突然呢，我那时候我正在养猪，正在养猪呢。我突然一抬头，我看有一个人朝我走来，我也不知道是谁。一抬手一看，因为原来吧，他是我哥的同学，小时候呢就到过我们家，我就没认识，因为他来的同学太多，我也没有印象。突然他找来说，我看我说你找谁呀、啊？他说我来看你了。我说你是谁呀、啊？他说我是谁谁谁。哎呀，当时我觉得挺高兴的，从那么远来了一个看我哈。他说我正好路过这，听说你在这儿，我过来看了一下。但是呢，这看了一下呢，也就是印象，一晃就过了3年，过了3年我们才见了面、
哦，
我们在一个文艺队碰上的。
你的爱人有没有在过后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曾经谈起过你们再次相遇的他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他觉得这是缘分，就说当时我也没考虑他是什么背景，我都不知道，连他家住哪里我都不知道，就觉得这是哥哥的同学啊，不熟人，打开聊了一下天，那一天第二天走了以后，一晃就三年，我们这个文艺队里面一碰上了以后呢，当时呢他就说，哎，他说你还记得我吗？说哎，挺高兴的，大家来个文艺队。话也不多，我本身呢对一些陌生人吧，我是比较慢，接触比较慢，因为当时也年轻，但是我总感觉默默的就感觉有一股劲儿在帮着我，因为当时这文艺队我是从唱歌到弹琴到跳舞，然后每一次上来，因为我弹了一个琵琶，每次要弹唱，然后从那个舞台上来以后把琵琶一放了，经常会跑弦了跑了哈，他都给我调好，所以每一次我拿起来的时候就不用再对弦了，然后马上就能用。但我当时也没有感觉，我觉得是应该的，我的感觉他是应该的。
为什么觉得他是应该的呢？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反正很正常的现象。
有没有在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肯定会和他之间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还没有。但是
还没有，你怎么就会觉得自己他
因为我
帮你是应该的？
对，我觉得我当时很忙，又是台柱啊，当时我觉得他应该的，我也没有把他正式的看了一眼。其实到了我们这个文艺队要解散的时候，我觉得人呢、啊、叫将要分手才懂得珍惜，是这样。要解散的时候呢，我们一块走的时候，他突然叫了我了，他说：“哎，到我们家坐一坐，玩一玩。”我一想，哎，反正合作了，已经在一起公司那么多个月了哈，我们去看一看。但是我一踏入他们家以后，我觉得我就离不开他们家了，因为我觉得他的父母，首先他的父母。就对我来说比他的亲生闺女还亲，所以人家都开说你是不是先喜欢上他的家庭才喜欢上他，我说对，曾经有人采访过我，我说我是从小失去父母，所以我一到了家以后我觉得一股久违的东西很没有了，我说我从6岁到现在没有得过这种家的温馨，所以我很珍惜，所以但过了很多年了以后他才说这其实是我营造的一种气氛
啊，他自己想好要把你带到家里面给父母见一下，父母亲人也是知道你要去是吗？
对，所以呢，因为他觉得他父母亲从他的嘴里知道我是从小失去父爱母爱的一个孩子哈，从小是个孤儿，所以呢，他就想了，希望呢，能给我多点爱心。当时也没有想着把我当成他儿媳妇，但是我一进以后，我觉得整个家庭的氛围，整个这个人，我说有这么好个家庭，他儿子错不了，我当时这种观念，所以一直到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说，他还是公务员，你还没考虑要分手吗？我说我不，我想呢，用我们的能力去改变我们的现状。
有一点呢，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和我一样感兴趣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一定是对对方的某一点或者是某几点特别的感兴趣。比如说我爱上了他的温柔，或者是我爱上某个男人的成熟和稳重。那在你们俩的心中，你知道各自的这个点在哪儿吗？首先我们来谈谈你觉得你爱人最令你感觉要钟爱要珍惜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爱人最值得我钟爱是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他比较内向，所以他的一言行表示的爱跟人家不一样，你记得住。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他不用语言，所以呢，很多中国，比如说 我有一个毛病，不叫毛病，习惯吧，应该说，我晚上要喝一颗水。然后，但是你等你想喝水的时候，你的杯子已经搁在那儿了。所以呢，
很细心。
对，然后呢，你有时候想，哎呀，我应该想干什么时候，他已经想到你前面了。他不会像人家说，哎，我爱你呀，我怎么天天见面啊？他没有。所以这一点呢，无形中呢，我觉得他给了我这个，我自己就感觉我应该要回报他，所以我就更关注着他。因为当时我们的地位差异比较大，所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原来我们一直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感觉那个这个你付我多少，我付你多少，
嗯，
所以呢，在往往在这个有差异的时候，我们才体现出来。
就是两个人遇到这种，无论是落差还是困难的时候哈，才能够看出彼此的这个感情，也是感情能够经受考验。我们再来谈谈您的爱人，有没有曾经交流过说您爱人，对你的哪一方面特别的喜欢，一直呢把他视为你身上最大的优点，去爱着珍惜着。
嗯，我爱人呢，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当时也说了，我说我们能走到现在哈，而且还保持着这样好的一种状态，我就跟他说我的优点在哪里。我也问过他，当时呢，他总觉得他说你在不断的改变自己，永远在给家里创造一种新的感觉。他说这个就是你的优势。你说漂亮，我不算漂亮。他说但你很温柔。他说了这点。所以呢，当时呢，给我很感动，也很鼓励。
嗯，我觉得如果想营造一个你像乌老师这样的啊，经历了大概很多次的人生转折，还有一些个夫妻之间长期分居的这样一个情况，还能保持现在如初相恋时候的那种浓情蜜意，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我们很多现代的男女呢，都知道要维持一段感情啊，尤其是这样艰难的感情，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在经营方面呢，也需要要刻意的为对方想付出，但这种付出呢，很多现代男女不愿意再去做了。你们互相的这种支持的动力来自哪里呢？
嗯，我觉得有个互相的尊重，这是首先的。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因为从分居到现在哈，我从我这人生结婚嘛，
嗯，
结婚到现在呢，我们一共分居了15年，但是这15年里面呢，我觉得我。正在整个婚姻上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品，我觉得他作品呢，他的主角呢是我儿子。我觉得因为每一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人家就说，人家可能观众还挺可能不可能，你分居那么多年，你肯定中间还有过什么东西。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也有可，人家也说你不分居的话也可能离婚了，可能也谈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总觉得婚姻是个经营，然后你这个家庭是你一个作品，缺一不少，所以这个作品的成功就是你的能力。所以呢，当时呢，我觉得除了情感那以外，你还要去营造的互相呢要付出。所以呢，在这个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我要在这事业要分居，然后要孩子的情况下呢，我把这些东西呢搁在孩子身上，孩子是我们的一个桥梁。
啊，说到这个孩子，
嗯，
我隐约有一点印象，乌老师曾经讲过说，在您爱人第一次离开家那段时期，让您感动的一件小事就是孩子刚出生的那件小事，您还记得？要不要给听众朋友们一起讲一下，我们来分享一下当时您的感受？
嗯，那时呢，说到是84年了，他当时呢拿到了那个到北京读书那个研究生的通知录取通知书。
当时你们俩结婚几年了呢？
我们当结婚了4年了，
4年，然后要小孩了，嗯，是吧？
对，因为当时要小孩是偶然的，他也没想到要考研究生，然后我呢就是也说大家都安定了，我也毕业了，我说要孩子吧，他说哎，我们去旅游一回来就有孩子了。后来正有孩子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我要考一下研究生。后来我说你考了我怎么办？当时我也考虑，他说嗯，你说过的，他说人生都要去试一试，不适合后悔的。我说对，你这话说的对，但是呢，我说呢，可能要这回我要付出的可能更多了，但是我会支持你，只要你成功了，那就是对，那就是我的高兴。当时是这么一种很没有任何太复杂的东西。所以呢，等他走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躺下来了，躺下来突然间
还有你的孩子吗？
有孩子了，那时候
当时孩子多大呢？
当孩子还没满月。
还没有满月他就要走，是吗？
对，因为他到我是6月15号生了孩子嘛，他7月8号就要报到，所以报到当时他是依依不舍的。但是呢他这人呢比较笨，说话呢就不愿意，就说内比较内向吧。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半夜的时候就坐起来看着孩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当时呢我也醒了，但是我觉得一个男子汉他能够这样的一种默默地看着的孩子，我觉得他是一种有责任。他不是说一种甩了手我就干我去了不管，但是他一种无可奈何，在事业跟家庭之中他必须要选择一个。但是我看了以后我就装着没说话，我让他
没有打扰他，
没打扰他，让他看个够。第二天早上
大概多长时间呢？
大概1个多小时，
他默默地看着那个孩子，
他看啊，1个多小时看，看完以后呢，我的第二天早上我问他，我说怎么样，你准备好了吗？他说我就舍不得你们两个人。我说但是你，我说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呢你离开我们虽然是几年时间，但是在你人生来说你这几年是很短暂的。所以呢对这方面来说，当时他走的时候，说实话我们每天基本上呢，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有通信，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他的记录他都说了，我半个月给你寄一封信，但是这封信呢不是一封，应该是15封。他说你要把儿子的每一天的或者每一个星期的照片，他的行为你都要给我存着，你也给我寄一封信，这样的话呢使我给我每天都能看到一个新的东西，
让我感受到远方家人的那牵挂，是这样。
因为当时我也想，我觉得他比我还更可怜，因为离开家那么远，一个人在外地，那个亲朋友都没有。
在北京读书，
在北京读书，我们过了2000多公里呢，当时我们还在广西嘛，所以呢，我都做到了，我把孩子的哭、吃、玩、睡的镜头我都给他了，然后后面的照片呢，都配上我要说的话，但是用孩子的语气把它说写上去了，所以呢，到现在我们还保留着呢。
啊，这是一个很新颖的方式啊！您是定期的，大概多长时间呢？
我们基本上一个礼拜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哈，然后把孩子新的照片，然后寄给爸爸，让爸爸看，然后呢用孩子的口吻说，都说些什么呢？
都孩子哭了，说哎呀爸爸，我已经又长高了多少，然后呢你怎么还没回来，我太想你了。其实这话都是我的话，但我们那口子看了也知道这是我要说的话，因为我们两个在这个爱情方面哈，我觉得跟人家不一样，我们都在互相琢磨。这琢磨呢不是往坏的琢磨，总希望就是我今天这个琢磨呢，就哎今天我说的话会不会影响他了，或者今天他又干什么去了，能不能那个我们把他又变一个形式。所以呢在我们互相这个琢磨呢，我觉得跟人家以往有些回到家这是港湾，为什么你还那么琢磨跟我谈呢？我觉得这个就要需要营造。比如说我们今晚上到家了3个人，我就会把我们3个人所有现在的外界影响的我都全部拒绝掉。比如说现在来说呢，我把手机关了，音乐机关了，那一家三口吃饭，那我们就一家三口，
然后就想3个人在一起怎么才能最愉快，然后去做什么。
对，
总是无论是2个人还是3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要刻意的去为对方着想，想他现在什么心情，然后他是不是能够体会我的想法，是这样吗？
对，
嗯，
因为呢我们还不会去强求，因为他的工作也很忙，我的工作很忙，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较好的，我觉得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借鉴的呢。我觉得呢双方啊他都有自己的圈子，在自己的圈子工作圈子，这样呢两个圈子呢最好不要混在一块儿。
这是您的经验，
这个叫
不要混在一块儿。
对，因为呢你混在一块呢，你可能操作一件事的时候，他可能会受他的影响，然后呢受他影响呢，久而久之你会受他的依赖，以后最后的形成就只有越来越糟糕，没有独立。
但也有人说了，如果两个人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或者是共同点的话呢，慢慢的也就对对方失去了兴趣。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我觉得兴趣不一定在工作上，
还有其他的方面。
我们两个人都喜欢音乐，他拉了一首很好的小提琴，我呢是弹了一首好琵琶，唱了一首好歌，所以呢我们的工作，我们到了家我是不谈工作的， 所以我一在家以后呢，就往，哎，你今天想什么？要到想唱歌，那咱们就是你想拉小提琴，我们就拉一下，我们把这个气氛重点放在这，这样呢，对于孩子来说，你要是把工作带回家，
对孩子也是负担，
也是个负担。另外呢，我们觉得就是说，对方互相对方需要的时候，我帮忙的时候，他会提出来的。比如说有时候我这工作解决，有时出了难题，可能人际关系啊，或者是一些处理问题，我都有，今天我的工作有这样一个问题，你看看你帮我分析一下，哎，他可以，但是别的他不会问，他就把你帮你分析的这个事他再也不会去问你别的东西。然后他同样一样，他问我的，我也同样的用这种方式。
那么他一去北京就是好几年，你们在这个中间利用这样的互相沟通，这样的信来维持彼此之间的感情，有没有曾经的危机呢？他大概去北京几年之后您才来北京的？
他到北京六年
您才过来是吗？您看六年其实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我们俗话说呢，夫妻结婚呢都叫七年之痒，你们不在一起过这种夫妻生活或者两地分居都已经是六年之久，那中间有没有什么危机的情况出现过呢？
没有。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原因还是在我们两个的个性。为什么呢？我们也曾经谈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你不怕我那个外面有外遇哈，或者是怎么样的。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有外遇的话呢，你才能体会到我的优势。然后反过来呢，他马上就问我，哎，是不是你有外遇了？你为什么这么说？后来我是跟他说了，我说女同志要是有外遇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补救了。为什么？女同志的爱跟男同志的爱是不一样的。我说女同志爱的话，她爱得很深，而且爱得很彻底，
很执着，很专一。
对，然后他考虑成熟了，他提出了他喜欢这个男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提出离婚去嫁他。我的，但是男同志不一样，男同志可能又外面社会的环境，那么多的诱惑，有可能会犯错误。我跟他谈，我说这允许犯错误，但是都那么大个人了，很多把握要靠自己，不是要靠老婆。我当时这么跟他说，因为在北京，
我觉得您是挺开通的一个女人，在这方面呢，做到能够给别人留空间，给爱人留空间，可能他会自己想很多问题，是不是应该做，不应该做，而不是紧逼战术。
对，相反了，他倒把我看得挺紧了，就是说他觉得，哎呀，你不容易，我应该多帮你，所以呢，后来我就跟他谈了一次，我说我不用你帮。我觉得我们夫妻之间互相扶应该叫做这样的话呢，特别像我的工作手下基本上都是小男孩，都是很年轻的，连导演啊都这样，接触的都是男同志。我当时跟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家庭在一起的，必须有个游戏规则。这游戏规则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既然你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就想到责任。在责任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你要是付出了，那你就会得到。你要是说是你去得到了另外的东西，那你会同样去付出的。他说，你说你怎么解释？我说比如说你跟了这个，你有一个外遇了，你得到了，但是你同样就失去了，这是同等的。所以呢，在这方面，
那你觉得他会失去什么呢？失去你对他的爱是吗？
那有可能，但是呢，另外我觉得他会失去的不单是我的爱，可能是对他的人，对他一种信任，或者这种人格的信任。所以呢，我觉得他对每一件事，正特别是爱情方面，我跟他说，我不要求你专一，但是我要求的你是要负责任，不管是跟哪个女孩子也好，跟我也好，都是同样。我说不然的话，你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的话，你到哪儿也不会成，
不会成功。
对，
那经过了这么多年呢，你终于有一天要去北京了，然后我也知道吴老师在这个六年当中，不但是带好了孩子，而且呢还在自己工作上面取得了很多优异的成绩，成为了优秀辅导员，还有一些像人大代表是吗？
那个
十二大团中央的代表，然后还有十大杰出青年，自己也在岗位上做出了很多成绩。您是不是把这个，和爱人相处的这个时间拿出来之后呢，又都放在了工作上面？
对。因为当时呢，我觉得爱人不在身边嘛，有他的利与弊的分明。他的利呢，就是呢，我能全身心的投入， 所以呢我能安排支配我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今天我必须给孩子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我就支配给他，我就不用再分出来我要给一个小时给我的爱人，我不用。但是呢我必须每天一个电话，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电话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我觉得是我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方面，
安排时间安排的特别好。
对，包括现在这个还是保持着这样，我再晚上我们干节目再晚一两点钟我再回家，为的是早上要能见到他们俩一面，这样早上起来给他们做个早点，然后看到他们高高兴兴上班了我再回去睡觉。
那您心里有那种骨子里很贤惠的东西，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还是很贤惠的。那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奋斗呢，终于有一天您要来北京了，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来谈谈您到北京之后的生活好吗？
在不经意流走，经过的路，牵过的手，曾经付出不需要理由，快乐停停走走，往事在漂泊中回首，流过的泪，爱过的人，酿成了深埋心底的烈酒，我听别人唱着天长地久，他们说相爱的人可以用沉默交流，只要用真心执着守候，爱就会一生为你停留，我听别人唱着天长地久，漂泊中回首，流过的泪，爱过的人，酿成了深埋心底的烈酒，我听别人唱着天长地久，却看到他们在追求另一个追求，是否有相聚就有分手，所有结果
风情尽在其中，谈谈情，说说爱，精彩故事今晚上演。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休息了一下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人生情景剧，我是高阳。那今天晚上的做客嘉宾呢是来自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少儿节目的总制片人巫纯芳老师。巫老师你好。
大家好。
刚才呢听到了您讲到和爱人这种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种分居的生活啊，我想可能听众朋友听过之后呢，如果他们目前为止正在面临情感的困难，也会从你的故事当中汲取一点勇气和力量，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两地分居达15年之久，我们刚刚讲过了6年的时间，在6年之后您是要来北京了对吗？
对。这样，因为我们他读书吧，我们这边就是说一从我进来的时候，我的儿子呢就已经6岁了，就到北京6岁了，直到我从南追到北，然后呢 才不久，他又从北又回了南的。当时呢，也工作的关系哈。
是怎么个情况呢？
当时呢，我刚刚在电视台从一个新的行业到一个新的一个工作，
从教师行业到电视制作人。
对，所以呢，这我还没有转，就是等我的转折还没到的，还没有转到位的时候，他那天有一天晚上，他让我约我出去散步。我说我今天就特别忙加班，他说你能不能回来一趟，我说行，我赶快的把工作也撂着回来了。然后我们就走在，当时就坐在长安街那个拐角一个花园呢，我们两个人面对着长安街上，我就说，他告诉我，他说我过20天以后我要去香港了。哟，我说你怎么一点消息都没跟我说呀哈，
你刚刚来北京他就要去香港。
对，我说我好不容易从南追到北京哪条街我还不熟悉呢，所以你又要走了，我在老家的话，起码还有兄弟姐妹帮一下忙啊。我说在北京我是没人，举目无亲，就你了。那他说因为是那个上面派的哈，就说让我到香港去那个驻香港办事处，关于那个说回是那个香港回归啊，他去接收的那个。我说哇，这是反正这是。总局派的活吧，我们那时候我那里没得说呀。当时我脑子在转，我半天没说话。
有没有一下子懵掉了的感觉？
没有，因为我有一个习惯，一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去转，去怎么去应付，怎么去解决。因为可能跟独立惯于独立，一直在独立吧，可能有这个
自己解决问题。
对，我的脑子在转的时候，后来我就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你有什么要求你也可以说，我说我也不用惊动领导了，我说因为我这人吧，就是不管到哪个工作岗位都是比较投入的，干活比较投入的哈。我说你去是个很好的事情，对你的以后的发展，对你的世面，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那么多总局那么多人里面，为什么挑到你一个人，那肯定有你的优势，也有肯定有你的这个原因。我说我就不过问了，而且之前3个月你都没跟我说。他说因为不跟我说，不跟你说呢，因为领导都没定下来。像对于这种内地派过去的吧，都要有一个考虑的问题。他说我真没跟你说。后来我说我可以理解，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就提了一个要求，我说那你能不能从老家找一个阿姨过来？我说当时我儿子才6岁，我在事业上也刚刚入门。他说没问题，当时我们两个一起，当时还没有长话，家里也没有长途电话。
听说您当时刚来北京的时候挺艰苦的，而且呢，我也好像是隐隐约约听您讲过，说您的全部积蓄大概都贡献给铁路局了，是吗？
我们因为长期分居以后呢，我们要搬家搬到北京，挺高兴的。然后我把所有的家当，我就委托爷爷奶奶给我卖了。我说卖，因为当时我人已经在北京了。然后呢，我就卖了，看看有点钱，我回来在北京就能够置个家。后来他们打电话，把你所有家当卖了，才1000块钱。他说，我说哟，那1000块钱那怎么办呀？后来我那可是说不用。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到北京你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就在北京这个当时在广电部的一个下面地下室一个招待所，所以什么都不用。他说你就住吧，我们就在一家人在地下室住了3个月。3个月，当时候，我说哟，你读完了研究生，你怎么还住这样的待遇？
当时儿子怎么说？当时，
我儿子说，妈妈，那个老家里房子那么大，你不住，为什么跑到这儿来呀？他很不理解。然后春节回去的时候，还特意跑到我原来家的地方，他跑回去以后，他说，为什么有人住了呢？这是我们的家，为什么有外面住了呢？所以当时很不理解。后来。过了一段以后，我把这个话得说给他听的时候，他说是，当时我就觉得挺纳闷的。我说父母爸爸妈妈那么好的大的房，3房1厅都不住，跑到北京住地下室。然后我们好转了以后，跑到最，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们的4户人住一个单元。
4户人住多大一个单元呢？
一个单元是4个房，每个房间呢是11平米。11平米是4家，然后呢，4家人住一个厨房，住一个卫生间。那我们在南方是没有见过的，
有点像集体宿舍了。
对，没有，关键每一家都是3口，所以你看4、3、12个人，然后在一个卫生间里面，在一个厨房里，你看看
真的是很辛苦。
然后呢，我们的老师啊，都过来看我的时候，都觉得，哎呀，他说小吴啊，你图什么呢？ 当时我也觉得，我说我不图什么，我觉得我们一家能在一起就够了。
真的是无欲无求的一个很善良的女人，吴老师。那当时是您爱人突然间跟您说香港的，这会儿是家庭的状况有一些转机吗？当时还是这么艰苦？
还是像当时大家说要走的时候呢，还是四家人住一起。后来我说那能不能跟你们领导说一声哈，就说在这样情况下，因为你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所以呢，在这个条件下，他正好呢，那一天刚说完，他们的领导就过来看我了。他说，你爱人要出发，你有什么困难没有啊？我也没说。他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后来我说什么？他说呢，钥匙给你。他说你马上搬家。后来我那时候那可是觉得，一这什么都不说了，他
还是很温暖的，组织的关怀。
他说那赶明天搬家了，所以他把房子都全部弄完了。其实我那口一天都没租，他就到了香港，
还没有享受到你们的新家。到了香港，然后这一分开几年？
中了将近七年。
将近七年的时间，直到香港回归以后。
98年，我们是98年，他从香港才回来。回来的时候，我原来就说那个房子又换了，又换到了现在比较宽敞的那个老三零二那个房间。所以他说这段他自己说这段是个空白，对他来说他说这觉得这段是个空白。我说不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交流。
那您在这七年里面，在您爱人去了香港这七年里面，您独自带着孩子要开展电视台的这个业务，当然也如您以前一样的辛苦。您的爱人和你之间怎么样进行这种情感的沟通呢？因为我觉得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两个人的感情可能不如原来相爱的时候那么有激情，更转化为一种淡淡的比较包容的那种爱。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维护，否则的话不就更淡了吗？七年的时间，
我觉得是这样哈。我们两个人不管分多长时间，我们一见面好像是不是昨天跟今天见面一样，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我是一直是，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是这感觉吗？他说也是，没有陌生感。所以好多这些分居的朋友每一见就见我，哎，你离了吗？第一个考虑你离了吗？我说你们怎么会是这样？他说我们才分居，有一个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朋友，他爱人刚下乡，就当时下乡不到三个月吧，她回来，她丈夫就跟她离婚了。她就跟我说，她说为什么你能维持那么长时间？她说我为什么就不能维持？我说这个东西不是单方来说的。我说所以呢，丈夫是你一面镜子，你是怎么样的，你的丈夫就是怎么样的。所以呢，这样的你才能在同一条线上、同一个轴心上来运作。所以呢，我们分居的时候，当时我在广西，他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是孩子的沟通，因为孩子小嘛，他是沟通的桥梁。然后到我到电视台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一个部口了，也在一个系统了，他的所有的沟通呢是在看我的节目。他一看我的节目，他就觉得看到我，一看到了有哪一天这个字幕不好了，哪一个字幕画面不错了，他马上会打电话。
他在时刻关心你正在做什么。
他在香港里面，因为当时我在做那个一套的一个叫芝麻开门这个栏目，是我创办的，还有一个第二起跑线，我也是这策划出来的，
都是很有名的这个青少节目。
所以呢，他呢一直在香港呢都能看到，所以呢看了以后呢，他就打个电话，每天都看，哎，你今天那个节目字幕又不行了，写的太小了，他说都很小的东西，但是我就感觉他一直在我身边。所以我们每年我们就探亲一次，然后我一过去以后吧，我就感觉好像就在昨天，所以没有陌生感。所以我们这个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压缩了很多时间，不需要去磨合。所以在节目呢，在工作上他已经给我磨合好了。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们夫妻俩的一种能够维持的现状。所以呢，在孩子到访是在孩子方面就开始淡化了。然后他还说，你不要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太多，你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因为孩子他会有他自己的发展空间。所以呢，我们两个的更互相关注，我关注他的工作，他关注我的节目。
就是说，我觉得有一点是挺重要的，也是您爱人对您一直以来对您的魅力，这种崇敬或者是这种爱慕不减的 非常关键的东西，就是你们在时刻的求心，在改变自己，让自己更加或者是更加充实啊，或者让自己更加优秀，是这样吧？不断的给对方一个新的感觉。
对，因为我呢跟他，因为我的心眼比较多，可以这么说，所以呢
他心眼多，是
这样。对，然后呢有比如有一次我这个穿了一套漂亮的衣服，换了一个发型，我都回到家里头了，我就在他面前转了半天，他也没说话。然后呢我吃完饭以后我再转了半天，他也没说话。后来我说你没发，你看我一眼，你没有发现那个我变化了吗？他看了我一眼，他没变化呀。他说我看你就还是这样啊，我还这么漂亮，还是这样什么。说他也没有说哎今天你发型变了什么。后来我马上就感悟到了，他喜欢这个人的时候，你不管你是穿什么或者是什么，他已经不在乎了。就我后来我就马上觉得
我觉得您的是角度问题非常好。可能有一些女人就认为她已经不在乎我了，或者不爱我了，根本不注意我是不是漂亮美丽了。那您呢就可能换了一个角度在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呢我总感觉我们两个已经就是说是一种升到，是一种升华，已经升到什么呢，他可以也是穿得无所谓，那我也穿得无所谓的情况下，他也觉得你这人是可爱的，你这人还是这么美丽。所以呢当时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都是有基本上你有身份的人了，我说啊你出来。他马上说哎你是不是说我穿的不好啊，他马上就反应过来。我说不是，我说在家你怎么都行是吧，出去呢起码说适合你的身份。他说哎这点就是了，所以你穿什么我都觉得好，你也不用在这个心思上再花费。
就是两个人爱呢已经到了那种就爱这个整个人，这个人本身其实一些外在的这个东西都变得不是特别重要了。如果能够大家能够彼此的深入内心，这当然是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吴老师的两口子就做到了这一点。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来休息一下，然后一会儿接着谈谈吴老师在和丈夫终于重逢之后啊你们俩的感情生活好吗？
好。
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在
潇洒，花火生命短暂，但它永不孤单，因为你是海洋。
午夜风情尽在其中，谈谈情，说说爱，精彩故事今晚上演。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又回来人生情景剧，欢迎你继续收听。那在这里呢，还是我们的特别嘉宾巫淳芳老师呢，和你一起来谈感情。讲他的情感故事呢，我觉得真可以为啊，叫做一波三折啊。在不到20年吧，应该这样的一段时光里面，他和爱人之间的分离，达15年之久，真是一个漫长的分离过程。但是他们的感情呢，却没有因为这样长久的分离而变质或者是变淡，以至于最后走向分裂。他们还是过得那么好。那吴老师，您爱人是什么时候重新回到北京来的呢？
98年6月1号。
正
好是儿童节，
儿童节回来给儿子过节是吗？
过节，对。
还记得当时是怎么过的吗？有印象吗？
当时我们一家三口去吃麦当劳，因为当时我们儿子就要求说，哎呀，能够一家人吃个麦当劳。当时我们就很简单，但是呢，我觉得也很特别高兴，
很幸福。
对，
因为他终于回来了，那种喜悦心情，我想可能您现在不能够完全表达出来。当时对您未来的生活有什么设想吗？
当时没有，因为我觉得你回来一个平平安安回来，这个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我觉得就够了。当时呢，新的问题就出来了，因为长期的分居吧，它有个磨合。磨合的时候呢，当时呢，我们两个人也在谈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唯一的比较好的是经常沟通、聊天。我们有甚至于聊天聊一通宵。
你看啊，我经常也听一些朋友讲说，男人和女人谈恋爱到了一定的实质阶段，他们之间就不愿意再谈什么了，就好像是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了。而且尤其在这个时候呢，男人更不愿意发言，总是女人在唠叨，在叨叨叨叨叨叨的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大部分男人呢保持沉默。你认为这种情况和您家里情况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本质的区别呢，我那口子在外头不爱说话，回到家爱说话。我是在外头爱说话，回到家不爱说话。所以呢，当时呢，我在外头工作遇到的困难比他多，所以呢，他愿意说话，愿意解答的我很多问题。所以包括家庭出现的问题，包括各自的问题，然后我的工作人群，他对我的工作，每一个人每一个手下的人做的节目特色，因为他每次都看我节目吧，就很了解。他没见人，但是知道这个节目是谁是谁的，然后做的怎么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沟通的时候，我说因为每一个成长过程或者每一步的进一步都要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走一步怕走歪了或者怎么样的话呢，我会跟他叨唠。我每次发给他一个信号，就等于说他会很认真的去解答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
他真的很爱你，我觉得。
所以呢，但是在外人面前，他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说对我是很就是很温柔的说两句话哈，或者怎么样的。我有时候感觉到是不是爱我，我不刚前面就说过嘛，我经常好像在做你是不是试探他是不是爱我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每一次从朋友那反馈回来，就说你的丈夫以你以为荣啊，一到那特别骄傲的说，哎呀，我老婆怎么怎么样了，哎，我爱人又怎么怎么样了。我经常是从在别人嘴里听到他赞扬我的声音，
但他在你面前从来都没有夸过你，也没有说过甜言蜜语。
所以呢，我也装不知道。所以呢，因为我觉得可能是男人的自尊心，我觉得其实他不说我也觉得够了，因为他很多东西啊，很在潜移默化的我已经感受到，已经领会到。比如说你像我们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保持一种有什么话题经常就是不过夜，完了聊啊聊啊聊，我也就天都亮了，哎，赶快睡觉吧，聊聊聊又赶着天亮了。所以有时候经常会有这种事，到现在还是这样。
我觉得是很美好，也是很温馨的，很温暖的一种一种交流方式，就是两个人能静下心来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聊你们俩自己的事情。
对，所以呢，我觉得，因为特别是像我儿子现在是高二了哈，对儿子问题，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嘛，就为他说的焦点是最多的。所以当时呢，我们每一次谈论儿子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以前像他那么大的时候，我们在干嘛？我们都才是这样，他，你要17岁，我们在插队，那我们插队的感受，那现在儿子的感受不一样，他现在社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空间还是留给自己，他自己去发展。所以我觉得，要是我们过得好，儿子也他也会好，因为现在孩子吧，他也是看了我们两个人的脸色怎么办，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儿子说，呀，我看你们一聊天我也想加入，所以有时候这么大了，他有时候我们一聊天他也进入，钻到我们被窝，一家三口就坐那就聊起来了。
真的是很令人羡慕啊。那您觉得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合和沟通之后，相比于您年轻时候你们俩之间的那个感情，那现在是什么样的感情呢？人到中年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互相依赖，就互相的这个惦记着。比如说我加班，我肯定要回一个电话，我今天回不来了，然后你自己吃饭吧，因为我们做地方食堂比较方便，然后他经常吃方便面，有时候好了，我说你别吃方便面了，我他说你就食堂去吃吧，然后呢有时候他一回来他也回不来，他也给我打电话说，哎，你也别吃方便面啊，你到食堂去吃啊。那不管我再怎么操作，但是他的话已经到了，我觉得他起码是惦记着你。我的这一点是，包括我儿子一回到家，第一个任务就给我们两个打电话，妈妈我回来了啊，你回不回来，不回来我就去哪吃饭了。我觉得这种习惯，所以呢，包括他的工作，我觉得夫妻之间有一个宽容度呢，一出现吵我们也有，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但是呢，往往是往他好的一面想。所以我们两个有意见的时候，我脑子总出现是我们很好的这个时候，他的优点多过他的缺点，所以这样的话呢，很多事情我就忘了，一转身我都忘了。所以有时候他比我忘得还快，有时候我还是生着气呢，我说，哎，今天怎么说话这样啊？哎，他已经没有事了，哎，今天干嘛去了？我们今天有什么活动去了？但忽然互相的感染，所以整个气氛，家庭的气氛就没有这种特别就紧张或者气氛。所以呢，往每一次下了班只要有时间，我们三个人都是往家里奔，要回到家里，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成功。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总觉得我跟我那可是我说我们的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后来他说我们就没有危险期，他当时就是这么
很自信
的说。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一见我说，哎，你会谈到情感问题，你会有怎么样？我说，我觉得我在情感跟事业方面，我都是成功的。
我也希望这个成功能够保持到您未来的若干年。我听了这个故事呢，也是非常的感动，特别受感染，也坚定了我这个爱情的理想主义者的信心。我也希望能够在以后的未来生活当中，拥有这样一份美好的感情，能够这样长久稳定。那也我也同时祝愿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会拥有这样的幸福。我不知道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吴老师还有什么样的话要带给收音机前年轻的朋友们？我觉得他们更应该得到一些个爱情的一些个经验。您觉得有什么最重要的情感因素在爱情当中起作用？
从我个人这个经验来说吧，我觉得首先要个宽容，另外呢，对对方啊不要要求过高，我觉得这一点是最起码的。我们的婚姻呢没有轰轰烈烈，但是很平平淡淡，我觉得就够了，
也很幸福。
也幸福，对。
那就是宽容，给对方留足了空间，让他去发展。的确，你们两个人也是在各自的这个岗位上面做出了很优秀的成绩了，也都是现在中年之后呢很有成绩很有地位的人。我们在这里呢也同样祝福您和您的爱人在未来当中事业会非常非常的成功。那您设想过吗，在您暮年的时候，你们有怎样的一个夕阳红的场景，有设想吗？
我们说到这，我们昨天还谈了这个事情。我们曾经我们说我们两个可能回到老家，我们自己开了一个车， 可能呢我们两口子呢互相缠着，我后来我的跟他，可能我扶着你，我们一个周游的，
还能开得动车吗？
那时候我说车还能开，
儿子开车，
对，儿子不是，儿子到时候可能就顾不上我们了、
哦、
他的发展可能比我们好，我们说我们也别指望他了，因为什么，我们对没有对他没要求，他就没负担，他随便让他去飞去吧。我说我们两个相依手牵着手回到老家，找一个在漓江边上，我们说我们找个房子住下，种自己的菜啊，然后呢你拉琴，我呢就弹弹我的琴，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可能就度过这个晚年。
真的是很幸福，也是很温暖的一幅晚年场景。在这里呢，我也代表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祝您和爱人呢能够生活美满，爱情幸福，也同时呢把最美好的祝愿带给你们，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活得更加灿烂和美丽。
嗯，谢谢。
嗯，那非常感谢吴老师今天在我们的人生情景剧当中做客，有机会再来我们这里好不好？
好，只要喜欢、我都愿意跟你们聊天。
嗯，那下次再来呢，也希望带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一些爱的经验。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还是和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声笑可低头哭，梦想要不停追逐。